弟兄姐妹平安。提前以为今天变凉快了，好像还是蛮热的哈。那我们我想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如果你参加了两个团契的这个活动的话，大概应该很兴奋哈。至少我知道有一组应该认识另外一个人比较清楚一点啊。感谢神，让我们教会不单单我们礼拜天聚在这里，而且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间，大家能够有教会的生活啊。那我们还记得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什么？你是啊？要建立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哈。那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来建造，让我们能够得到造就哈。其实更重要的建造是什么？是建造我们每一个人啊。因为假如你从圣经的教导来讲的话，教会这个字不是指的建筑物，乃是指的那一批被神所召出来的人啊，成为教会啊。所以真正的建造是要建造我们每一个信徒，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主里面能够变建造的成熟，能够被神所用啊。那怎么样能够生命上能够被建造呢？好像有点困惑哈。我想我们中间这个很多有家里有小孩子的啊，我现在知道要教小孩子的这个，特别中国的虎妈们一定逼着小孩子要去怎么样，补这个补那个，对不对？补完以后回来要做什么？要做作业，对了，练习啊。我记得我们都很早，50年以前来美国也是一样，大家感觉啊，美国这个学校教这个数学好像好轻松啊，讲几下就完了，没有作业的。啊，那你知道学数学为什么要有作业啊？练习，透过练习你才真的能够了解这数学里面的这个公式或者这个定理是什么意思。假如没有经过练习的话，常常你以为知道了啊。那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就突然间想起我在台湾那个念大一的时候啊，我们念这个教这个上这个微积分课。那时候的微积分课的老师呢， 是在台湾蛮有名的一个数学家，听他上课很轻松，他是台湾人，又喜欢讲成语，但是又讲不对，所以上课蛮有趣的。然后听他讲，好像考试应该没什么事的，而且给我们做的习题呢，就是呢，只要你表面上知道的话，你这个习题，闭着眼睛大概都会做的，所以大家第一次考试呢，心里都没有准备。因为觉得哇，这个老师又这么风趣，然后这个给我们做的习题又那么容易，所以考试一定是 piece of cake。结果考完以后，全班大概只有两三个人及格。当时发考卷的时候呢，大家心怀不平，都觉得这个题目太难了，这个不合理的等等，就差一点说这个老师不好。就后来这个老师也是沉得住气，然后呢就来解每一题。结果他解完了，考试是一个钟头，他解完以后只要花30分钟。假如你真正了解这个微积分里面这个定律的意义的话，两三分钟就做完的。所以那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常常以为懂的东西，如果没有经过真正的练习或者实验或者放到这个实地的去运用的时候，我们不是真正的了解。只是了解它这个表面而已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建造教会，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听了很多道，看了很多圣经上的教导，但是圣经上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是要经过练习的。那请问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练习要在哪里啊？补习班还是哪里？就在教会里面，就在教会里面。其实教会，林道良牧师常说，教会就是个学校啊。那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所学的、所了解的这个圣经的教导，怎么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呢？就是要在教会里面生活啊，就要在教会里面生活。因为只有在教会里生活，我们就好像考试一样，你才知道哦。我以前听的讲的这个我都会背的东西，但是你在生活当中你碰见困难的时候，你发现我并不是真的懂啊，并不是真的懂啊。所以真正的是要透过在生活中间的 实践，在实践的过程里面发生问题，产生摩擦，然后呢才会体会到明白到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回事。所以呢，我本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我下面要讲的也是很乐观的态度哈。哎，在教会里碰到难处是好事坏事啊？谁说好事请举手。OK， 那你告诉我，那我随时来帮你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我们等等就会知道。其实碰见难处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在难处当中我才知道我哪里不是真懂，我哪里有欠缺，我才会进步嘛，对不对？假如你什么东西你都没有阻碍的话，你无从进步起。无从进步起。我想你们假如你有小孩子从国内或者台湾 wherever 这个刚来美国的时候常常英文赶不上对不对？但是小孩子那时候很辛苦常常可能要陪他弄到半夜，这个小孩子才赶上英文但是慢慢这小孩子他发现他不再是一个难处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孩子怎么样，英文已经进步了所以真的在难处中间我们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成长。好，那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这段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念看看这段经文对我们到底有些什么提示。好，请你们一起来念。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素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下一个，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下一位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着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们这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他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事在神面前说明。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保罗写的这本罗马书，不单单在教义上给我们很清楚的阐述，你也借着保罗的书信也让我们看见要如何将你所教导的教义能够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活了出来。因为当我们活出来，我们所学习的才是真实的，才是真正明白的。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做开启的工作，好让我们的 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看见你的话语中间今天要怎么样来教导我们。求主你来使用下面这段时间，也求主你来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了，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呢，假如你稍微读过一点圣经的话，这个罗马书大概都会碰到哈。那罗马书的大家都知道，它是头上半段一直到这个十一章都是在讲教义从这个十二章开始到最后呢，都是在讲应用就像我刚刚讲的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他把教义就是说你的原则道理先讲给你听，然后呢要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应用，才能够真正的落实神的教训神的话所以有的圣经学者就说呢，其实罗马书后面这几章其实在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的，因为它关乎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活出神的话来好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能够连在一起。 那这里知道我们讲的是在在罗马的教会啊，虽然保罗没有去过罗马啊，但他略有所闻这个罗马教会的事情。哎，你就刚刚很快的读完这一段啊，假如你第一次读的话，大概没有太深的印象哈。假如你还稍微有点记得的话，请问这个教会有没有出问题啊？有没有？有，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是不是和乐乐的在一起吗？出了什么问题？第一个出了什么问题？争论、辩论，怎么样？轻看，然后呢？论断，对不对？这不是问题吗？对不对？这是问题，对不对？那为什么事情出问题呢？对我们今天来讲鸡毛蒜皮，对不对？但是你对罗马的教会，也许不是鸡毛蒜皮，也许有人觉得这是天地下最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说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啊？那我就想借着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信主以后的基督徒在教会里一同跟弟兄姐妹生活的时候，常常会因为一些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会惹出很多的争论来，信不信？很多人说啊，我是为真理而战啊，所以呢，我们教会要分裂，我们为真理而战，所以我不跟他来往。凭良心讲，大概历史里面大概只有马丁路德真的做了这件事情，其他的人基本上都是跟你的所谓的真理没有什么关系的。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在教会里面显然会遇到不同的人，对不对？这也是教会丰富的一面嘛，对不对？假如教会人都跟我一样，这很 boring 的啊，这个又不会唱歌，又不会玩东西的，这 very boring， 对不对？我真的盼望不是跟我一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会碰到很多跟自己不一样的人。那碰到不一样的人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来接受，或者怎么样来处理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处理跟我们不同的时候，就能够彰显出来我们的本性。你想想看，你就会论断别人，你会去瞧不起别人，其实做了这件事情，其实就反映出我们自己，反映出我们自己的本性，也能够在基督徒里面也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属灵的生命到底有多成熟，在处理这些事情上。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段很简单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是肉和不能吃不可以，在罗马教会里面有不同，至少我们等等要看的就是说，在吃肉和不能吃不可以吃肉上面，是不是应该守安息或者不守安息，这些事情上已经有不同，而且产生了彼此的摩擦，彼此的摩擦。好，当这些不同的时候产生摩擦，就会出现一些的现象，就像我刚刚讲的，去争论，去瞧不起别人，去这个论断别人，这是因为不懂得怎么处理不同而产生的一些现象，就好像一个人生病，这个征兆是因为里面内身体有问题才表现出来的，但不是它的根本。所以今天我们盼望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从这些征兆里面，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早上这个上主日学林立很不错，常常要往下追，要看看到底它的 root cause 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出来。假如你只是去这个头痛医头，这个脚痛医脚的话，只处理这些征兆的话，问题还是不会解决的。所以盼望今天神帮助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出来，有这些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它的真正的 root cause 就是根源在哪里。那我们去把根源除掉了，那这些征兆自然而然 就消失了。好，那我首先了解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罗马教会的背景。罗马教会这个教会呢，不是至少我们历史上不知道是任何一个使徒到那边开始的，很可能就是在这五旬节那之后，很多来到这个 耶路撒冷的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也好，或者信耶稣信神的犹太人也好，或者信耶和华神的这外邦人也好，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在那一次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的几篇讲道让很多人信主了，所以这些人就回到罗马啊，跟把这福音也带回去啊。所以在罗马教会里面，基本上是有大致上可以分成有两种人，一种呢是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另外一些是外邦人，他们因为听到福音也信耶稣了，所以 有两种人，其实 这个教会都一样了，那这个其实在美国的中国教会也可以从你从哪里来大家可以分，对不对？这个早期是香港、台湾、东南亚，现在 是国内，台湾也很少了，这个东南亚也不多了，所以就是各处来的。好，那在罗马教会，因为他有犹太的信徒，也有外邦人的信徒，为什么会有不同呢？原来他们的传统背景习惯都不一样啊。因为犹太人他从旧约的教导，他对食物有洁净和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东西他们不吃的啊，只有洁净，在旧约利未记里讲到洁净的食物他们才敢吃的啊。不像现在的犹太人，他只要好吃都吃。 那关于节期呢，像他们对安息日他们是一定要守的，因为在十诫里面就讲当守安息日，所以从犹太的背景后来信了耶稣，他在这些上面他一时不见得会改掉的，即使他知道我们现在不一定 要这样，但是 他的习惯 就会让他很容易坚持，我有的东西可以吃，有的东西不可以吃，那这些节日一定要好好守的。但是那些外邦信徒从来没有这个背景，所以既然圣经上教导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所以管他哪里买来的肉都是这个哪一天都是一样的重要。所以这就是因为他们的背景不同，在一些事情的看法上就有出入。那重要的这里我要提醒一点的，就是这里讲的不同跟我们的最基本的救恩的信心是完全无关的，是完全无关的。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并不是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们得救的根基，这方面的信心不是讲这个，乃是在这个之外有些你该怎么做或者不该怎么做，大家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有一个 room of difference 啊，所以在这里呢，主要是讲的是这些方面的事情。好，那这里讲到信心软弱的哈，这个我们一提到信心，大概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相信神不相信神。其实这里的信心，有人把它翻译成信念啊，就是你对一些事情的认识认知或者看法。可能 更容易了解，所以这里呢一提到就是因为这个两个这个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的不同，所以他们在吃东西上面呢就会有问题。所以呢他说信心软弱的是谁呢？是那些只吃蔬菜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因为 当时他们买来的肉基本上都是祭过偶像的，所以假如你按照犹太的传统的话，他们是这些肉是不吃的，所以他们就只吃素菜。因为他们没有很清楚的了解在新约里面彼得经过 这一件事情保罗也在教导这些事情所以只要神祝福洁净的食物都可以吃所以他为什么称为软弱呢？因为他在吃东西的这方面神的教导其实更广阔，不单单是旧约的规定，其实在新约里面只要神洁净的就可以了。因为这些人呢为什么会这么假如不吃就不吃嘛，对不对？但是因为这些人他知道不可以吃，但是又想吃，但吃了呢心里有不安所以对他们很挣扎的。好，那同样的在旧约的教导在食物上为什么有这些规定呢？乃是希望以色列人透过一些实际的行动让他们成为一个和外邦人不同的一个民族能够分别出来的。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人的圣洁与不圣洁倒不是因为你吃什么，乃是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圣洁所以这里讲了心理刚强的人乃是就是说比较清楚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要不要守日子的这些人称为刚强的人。 好了，这就麻烦了。他说呢，吃的人呢，就看清不吃的人。啊，因为吃的人，这个神的话我已经搞清楚了，啊，我不一定要拘泥这个旧约这个规矩，啊，所以呢，就会怎么样？你们这些人圣经搞不清楚，啊，就会轻看，啊，就会轻看。那不吃的人呢，就会怎么样？这个圣经很有意思，不是轻看，它是什么？论断吃的人，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规矩，啊，圣经上明明讲的，特别那时候圣经一般都是旧约，啊，圣经上讲的话，这个不可，这个是祭过偶像的这个肉是不可以吃的，你们这些人这个 不圣洁，你们这些人这个，啊，不够敬虔，啊，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了，啊，那所以的问题就是发生有轻看，发生有论断的这个毛病出来。我刚刚讲的，这是一个 symptom，啊，是我们里面有问题而产生出来的现象，啊，之一。那关于守日子呢，其实也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习惯守安息日，啊，那外邦人信主人他根本就从来没守过安息日，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守日子不守日子这看法有那么严重吗？其实守什么日子吃什么不吃什么这本身不严重，其实真正严重的是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这守日子是为主守呢，还是因为你觉得这样我比别人敬虔而守。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因着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背景文化等等的不同，在这些不同的事情上我们开始就有摩擦，啊，在这些不同的事上会有不同的看法，啊，以至于呢彼此，啊，就会 有些冲突，啊，好，那吃东西吃肉不吃肉守不守节期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干呢？照理讲应该没什么相干了，啊，除非，像我们这个我们的地主这个是安息日会的，他们对他们讲相干一定要守安息日，啊，那一般来讲在基督徒中间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那难道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问题吗？啊，我们在教会里就没有这个问题吗？我们以前住在达拉斯，有一次，啊，是正好是他们，这个举办，全世界浸信会妇女大会的，这个一个会议就是在达拉斯举行，啊，所以呢世界各地的这个妇女的代表就来了，啊，有从欧洲来的，有从美国各个 不同州的人来了，啊，那这里呢，虽然没有吃肉和这个，守节日的问题呢，它有别的问题，你知道中间有德国的代表，德国代表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就喝啤酒。好，这一下子被南方啊，这家记得是在达拉斯啊，啊，达拉斯的南方一看喝酒，你这个人太不属灵了，太不属灵了。然后德国这妇女代表也不甘示弱，一看，你们在南方住过的人，我一讲你就会，会心的一笑哈，你知道。美国南方的女孩子打扮得很厉害的，啊，我觉得我们住在那里靠近一个中学，师母有一天就奇怪怎么来了这么多 secretary，啊，原来不是的，到隔壁去上高中的高中生打扮得非常的浓，我在达拉斯坐公司上班，那个坐电梯常常鼻子要捂起来，因为香水太浓。好，这些德国的妇女们看见达拉斯的妇女们浓妆艳抹，你们这些人爱世界，有没有道理啊？有部分道理，但是风俗习惯不一样嘛。你在南方，假如女孩子不好好打扮是没有礼貌，真的是没有礼貌的，啊，那在德国人不喝啤酒要他的命，对不对？他根本 每天都喝得很习惯的，啊，所以呢，哎，你发现没有，在基督徒中间很容易的，啊，跟你稍微不同的你就会挑剔，啊，就会去轻看别人，你会去批评别人，很容易的，啊，那就产生不和谐，啊，产生不和谐。那 还有一些例子了啊，这个蛮多的。比如说这个敬拜的时候应该是站起来还是坐下，敬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举手，敬拜的时候应不应该拍手，敬拜的时候乐器要用什么啊，我可以告诉你吵得天翻地覆啊，吵得天翻地覆啊。我的以前那个老牧师一听到打鼓，他说我的心就蹦啊蹦啊蹦，所以我请他来宣道会讲到的时候，特别要关照敬拜赞美，这鼓声要小一点啊。这个那位老仆人是很爱做他，但他就是不能忍受这个敬拜赞美打鼓打得那么响啊，会受影响。好，然后呢？基督徒可不可以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也有各有各的话。这个在这个莎士比亚那个时代，基督徒是不可以去到，那个时候没有电影院，他都不能去这个演戏的地方，不可以的。理由听起来蛮好玩的。他说演戏的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人，对不对？都是演戏，就你 play the role 嘛，对不对？你演这个角色嘛，对不对？都是假的啊，所以基督徒要诚实，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去看。哎，这是有名有姓的人讲的，所以你发现没有？好容易啊！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就会引起人的这种不同，然后就开始互相批评啊。那刚刚讲的是敬拜，聚会的形式也是一样的。各式各样的，有的时候讲台要放中间，有的讲台要放在边上，都有道理的。有的说这个讲台不能有这个阶梯，我们大家都平等的，所以要平的，都有道理。甚至于洗礼到底应该点水还是浸到水里面，也可以吵得天翻地覆的。你就发现没有，这些跟我们的经文有没有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是不是？所以呢，你知道神真的很幽默。我就看了在圣经里旧约新约你一起看的话，从来没有告诉你敬拜要怎么做，从来没告诉你神有真的有智慧，知道在这个各种不同文化里面，各种不同的这个时代里面，大家有当时最合适他们敬拜的方式礼拜天来做礼拜我们恩信教会它是一半一半这个叫你到 Rick Warren 的教会，这个猪尾巴不带的，他是穿一件 Hawaiian shirt 站在前面的假如你在60年代他站在这个讲台前面，一定被人家赶下去那时候不单单牧师要穿的西装，像今天这么热也要穿西装的哈，坐在下面的弟兄姐妹也要 dress up， 所以你们听过没有，叫做 Sunday dress， 就是连小朋友都知道要去做礼拜的时候都要穿那样子的这些都有理由啊。哎，你去敬拜神，你去见一个美国总统，难道你就穿个Hawaiian shirt去见总统吗？也很有道理，对不对？那也说，我们来敬拜神，这个我穿着，不是那么重要嘛？也有道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中间呢，很容易起这种冲突的。其实就透过这些冲突，彰显我们里面的内心到底想什么，我们内心里面看重什么。就会影响那我不再多就例子举得太多，有时候会自己惹出麻烦来的比如说圣灵充满到底要不要说方言什么样才叫属灵这个一讲出来就麻烦了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神有他充足的智慧，有的东西他只讲了个原则性，细节他没有讲，就让我们 有空间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情况可以调整的。有的呢是相对性的，时代不同这个环境不同是会改的，虽然它的原则没有改变。那有些人呢就犯了这个毛病，定了太多的细节，以至于呢很惨了，过了一段时间就这个细节就要改了所以这些不同是很自然的，很自然而然发生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这就是考试，对于一个基督徒的考试，来到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同生活我们会碰见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就是一个考题好。 那保罗呢，针对我刚刚提到这三方面呢，他也狠狠的教导这个罗马的信徒啊。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让他们这个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要搞清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重要，什么次要的啊。我很喜欢这个英文里有一句话，叫 "Do not major in minor things"。就是你不要花了太多功夫去关心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啊，要真的要注意什么是重要的，是什么是不重要的。那这里是他一开在十四节一开始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怎么样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啊。所以他显然就已经把这个轻重啊就分开来了。他说那些对于吃肉不可或者不能吃肉的这些搞不太清楚的这些信徒呢，你先不要去跟他争该吃和不该吃，你先要怎么样接纳，你先要接纳，所以不要去辩论这些不同的或者是这个有争议性的事情。那为什么要把重要的先讲出来了呢？就要让信徒知道，当我们遇见不同的人的时候，其实神就是在借着不同来造就我们，也借着我们看见不同的情况好让我们学习。那所以在要真正要解决不同的问题上面，最重要的就是彼此接纳，这是重要的地方，所以 要彼此接纳。所以保罗在提醒他们，在主里面的接纳合一更为重要，比你争论要吃肉或者不吃肉更为重要。而接纳的重点不是要你去接纳那个人的看法，这里这段经文你从来没告诉你，而且还叫你 要把持得住啊，不是要你去接纳他的看法，他要叫你去接纳那个人啊，这是重心重点啊。所以保罗 一开头叫他们就说，你要搞清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啊，接纳这个人更重要，并不是要你去接受他他的论点或者他的看法。因为你接纳那个人，因为这个人也是主里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样，同样侍奉，同样立为主，你一定要来接纳他。而呢，到底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这是看个人的看法不一样，跟我们真正的主里的信仰不是挺重要的，是属于次要的东西。因为每个人对事情的看法有不同啊，因为在你属灵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也有不同啊，所以神很聪明啊，不要为这些竞争啊，重要的乃是接纳和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啊或者姐妹。同时他这里也要我们留意一点啊，这是在第五节里面讲，他说你们只要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啊，这蛮有趣的，要意见坚定。换句话说呢，你我非要守这个日子或者非不守这个日子，你要先搞清楚你为什么守为什么不守啊，这个先要搞清楚啊。这个意见要坚定的这个英文我就翻得比较容易懂哈，他说 Each one should be fully convinced in his own mind。 换句话说，你这样做呢，你自己脑袋里要先想清楚啊，你为什么这样做啊，为什么这样做啊。所以呢，当人家来讲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啊？而且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糊涂啊，不是因为我被人家影响啊，不是出于习惯啊，乃是我已经想过了，而且心里觉得这是对的事情啊，所以我才去做的啊。所以保罗鼓励这样，他说你想过心里你觉得你该吃你就去吃，你觉得我不应该吃有损我的这个信心的话，你就不吃，所以你想清楚你这样去做啊。那重要的不是在哪里，不但要接纳啊，我们常常提出问题要去跟人家要去跟人家这个争论呢我不知道你年轻气盛的时候有没有为一点小事情就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的啊，你为什么会去跟人家争呢？有没有理亏的人在那面红耳赤跟人家争的？有没有？很少，除非是傻子啊、傻瓜啊。这个因为你去跟人家争都怎么样？觉得我对嘛， 而且我比你知道的多，啊，我比你知道的清楚，啊，才会去跟人家争嘛。啊，这个我跟师母两个现在不大敢争了，因为两个记忆力都很差，所以刚刚讲了什么话自己也不记得了，所以就 不争了。这里去跟人家争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啊，这个是不好的，啊，觉得你看我比你好，啊，我比你大。那更糟糕的是一定要强加自己的看法在人家的身上，那是更糟糕的，啊，那是更糟糕的。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说你们要接纳，啊，你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在一个肢体里面，这才能够荣耀神的。其他你的看法我的看法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啊，不是最重要的，以后自然而然大家 会明白的。好，那我们看看有哪个三面的，这个表现出来的症状呢？第一个是辩论，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不要辩论，啊，这个讲了几个不要不要不要，啊，基本上都是出来的麻烦，出来的问题，啊，所以圣经上一直在叫我们不要为那些不造就人的事情去争辩，因为争辩突然，是让人心里刚硬，特别是争论那些圣经上都没有明文规定不是很清楚的，你为什么要去争？因为神已经允许了有这个空间让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那你为什么要去争，啊，所以叫，不要去争。因为 争辩的结果呢，就让彼此不和，彼此的损伤，啊，彼此损伤，啊，更是透过至少我的经验从来没有透过辩论让对方能够平平安安的走的，都是脸都变红的走的，啊，所以辩论 是不需要的、啊，不需要的。那因为呢，好，这第一件事情就是对那些次要的或者不没有明文讲的你不要去争论，因为引出来的后果是不好的，啊，好。第二个呢，就让我们看见不可轻看也不可以论断，不可轻看不可以论断。同时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啊，那所以人会轻看乃是因为觉得自己比较好，啊，自高、啊，而且越这样子经历呢越觉得自己对，啊，就越来越骄傲，啊，而且是对别人的一个羞辱损害别人的事情。其实我们去想一想看，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说你想想看，我们有哪一样不是神给的呢？啊，我觉得，中文也好，这个英文也好，有一个字是用的非常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聪明智慧哈，啊，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天才，对不对？啊，天才这个前面加个天，表示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从上头来的，不是你的，啊。这个英文呢 ，gift， 啊 ，gift 本身是你的吗？是人家给你的，对不对？所以圣经上一直提醒我们，哎，想一想，我们哪一件事情，我们有今天的生命气息，哪一件不是神给我们的呢？更何况神给个人有各样不同的恩赐的，啊，你觉得你数学好，那个人唱歌唱得比你棒，对不对？啊，所以 神让我们看见，你要知道你的东西也是神给你的，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啊，更何况神给个人都有各样不同的东西，啊，那所以呢，神收纳我们不是因为，哦，你吃或者你不吃，啊，因为吃什么，守什么节日在神眼中不是看得最重要的，神看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个人对神的敬虔的态度，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因为你吃，所以吃是因为你要为主而吃，啊，所以你因为你吃了，啊，是来感谢他，啊啊，那你不吃呢，是因为我怕吃了东西得罪神，所以我不吃，啊，所以在这里，真正的，让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啊，神看我们的敬虔是看我们对他的心。我们吃也好不吃也好，守节气也好不守节气也好， 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对他的心是不是出于敬虔，是不是为了主的缘故，啊，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三件这个出了毛病的，就是争论 论断轻看。好了啊，他给我们的治疗呢，第一个啊，就是要认清楚哪样重要，哪样不重要啊。这保罗给我们看的啊。第二个呢，讲的更厉害，你要搞清楚你是谁啊，搞清楚你是谁啊。这里经文你告诉第四节啊，一开始你是谁啊？这个我想这个应该加个惊叹号啊啊。问题就是说，你会去轻看别人，去论断别人啊？问题就是说，哎，你自己到底是谁啊？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对不对啊？假如一个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话，我相信就会比较谦虚一点哈。那这里提醒的，他说，因为怎么样？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换句话说，你去论断的人就是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弟兄姐妹他有没有主人呢？有主人呢、有主人呢、他说自有他的主人在、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去论断别人、这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对于，不要说对别人，对自己有时候也是一知半解啊，何况对别人。我们常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常常有时候人家的情况你真的不太知道啊，那马上就跳进去就去批评人啊。我记得吴勇在很早以前他讲了一个他亲身的经历啊，那有人就攻击这个吴勇长老，就说你这个人啊，这个哎呀，生活都太奢华了，你的西装是意大利的，皮鞋也是意大利的啊，的确是穿的意大利西装，的确是穿的意大利的皮鞋。他说哪里来的？是有一个老弟兄离开世界，他的家人把他送给他穿的啊。他说我好可怜啊，我的脚没有他的那个老弟兄脚大，所以我穿的皮鞋跑的时候是脱的。但是呢，别人搞不清楚，一看哦，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叫什么，现在大概是阿玛尼或者什么啊，这你是穿意大利的这个西装，名牌西装，穿的是意大利名牌皮鞋，真是冤枉人了、所以我们常常去论断，不见得对啊，我们并不是知道完全的事情，其实只有我们的主才真的知道啊，只有主才知道我们的完全的状况，更何况呢，神才是他的主人。你不是他的主人，你知道我们人很喜欢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呢，我这个成语也不大会了，就是说，要取代耶稣基督的身份来做事情，你知道，天上地下唯一可以审判人的是谁啊？只有耶稣基督嘛，所以我们常常就要取代耶稣基督的地位，说，哎，我也可以来审判啊，这就搞错了，所以要搞清楚你到底是谁啊。所以呢，因为你要站在耶稣基督的身份呢，你就很喜欢去管别人了，啊，那这个我们有老祖宗做了不好的榜样，你知道是谁啊？彼得，假如你还记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这个主耶稣跟彼得问了你爱我吗？问了三次之后啊，然后你要去照顾我的羊啊，然后最后说他你最后呢要被带走啊，然后他讲完之后他应该是很感谢神告诉他将来怎么样，对不对哈？哎，但是头一转，看到谁啊？看到约翰，这人将来如何？我是要这样子死，这个人到底死不死啊？所以这就是你看，彼得也会啊，这是我们人的天然的个性啊，天然个性。其实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如果看清别人的仆人，实际上你就看清他的主人。中国人有句好话啊，打狗看主人啊。换句话说，你怎么去批评人呢？啊，你批评他等于你批评他的主啊，表示他的主人不好啊。其实我们每个人，神做我们的主人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做啊，轮不到我们管啊。不但如此呢，啊，这个我们在台前要受神的审判啊。好，他说呢，这是讲到真正的主是我们的神啊。那另外呢，他又提到一件事情，第四节里面也讲得很有趣的，说呢，你要去管人家站得住站不住，要不跌倒不跌倒啊。保罗干脆讲说，他 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换句话说，你以为我们的神不眷顾每个信徒吗？你现在看他不顺眼，其实神会管的，神会管的。换句话说呢，他说他必定会站住。这个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今天做信徒的很有帮助。原因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个 stage 不是很成熟，可能不是很老练，但是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站住的，我们一定会站住的。这句话呢，其实让那些去论断人的人听了会羞愧的，因为我们常常一看人啊，这个人不行了，跌倒了啊，不行了，就开始就这个就下定论啊，他永不翻身的。其实你哪里知道一个人在神的恩典当中会改变的？真的啊，在我们在这教会的历史里面多少个啊，最有名的一个这个教父叫谁啊？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是一个浪子，但是后来成为神重用的一个教父，在台湾有一个流氓出身的牧师，你们听过没有？吕岱濠，没有听过啊？听过哈，这还有这种影片的哈，他是吸毒杀人犯，就后来信耶稣了。然后做了牧师，人会改变，所以神说他必要站住，轮不到我们去论断。原因是怎么样？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主能使他站住。其实我们讲论断一个人，定一个人说你没救了， 你就是软弱的，实际上我们只看见这个人身上的软弱，没有看见神的大能。神可以改变，神可以改变，所以感谢神，我觉得，这节经文不单单是告诉罗马的信徒，其实也今天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不是很所谓的刚强的信徒，不要灰心，因为告诉我们，我们必定可以站稳，而且我们之所以会站稳，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得，因为主能使我们站住，主能使我们站住。好了，这第二件要搞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主才是他的主人，不是我们。好，第三个呢，就是要看我们的态度，我们做所有的这事情的态度。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哪一天重要不重要，其实不是顶要紧的，乃是他后面说呢，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是这个人的态度，这个人态度才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论是做什么，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是要是为主而做的，为主而守的，为主而吃的，为主不吃的。所以我们守那个日这一天那一天没有什么了不得，你吃东西吃这个肉不吃那种也没什么了不得，重要的是你为自己做这件事情呢，还是为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人就是因为常常喜欢去论断别人，那这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错，自己了不得，所以呢，这节经文实际上来提醒我们，你要搞清楚你是谁，真的我们在这里真的常常求主把耶稣基督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耶稣怎么想我们怎么样做。很久以前有一个领带 What would Jesus do 那个领带，现在比较少用了，其实那蛮好的，常常提醒自己，常常我不知道在这个 接纳不同的人中间我应该怎么 behave， 就要想想主耶稣假如在我的情况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做。所以真的，要让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让神放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中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被神的圣灵来感动来破碎我们， 那同样的也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最后每个人都要面对主的，每个人都要面对主的，所以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站在神的台前，神完全明白，神完全明白。所以被人家论断的人也不要太难过，因为人家看不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你站在主的台前，神知道，神知道。那去论断别人人，这个在神的面前，神也知道你心里到底想什么，你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去论断别人。而且呢，他说呢，我们个人不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神面前讲清楚，你到底做这些事情的缘由。好，这里让我们看见一段事情，就是因着我们人和人相处不同，所以我们就会出来的一切的现象，就是会去跟人家辩论啊，会去瞧不起别人啊，会去论断别人啊，这是个现象。那在这现象的背后，其实也是今天我们来学这段经文最想要知道的啊。当这些现象凸显出来的时候到底让我们看见什么啊？到底让我们看见什么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在教会的里面，当然好的一面，我们享受到主里面的关怀、鼓励、安慰等等，但在另外一面好像是坏，其实是更好的，就是让我们里面的自己被显露出来，到底是什么个模样，才会彰显出这些论断、批评、这个辩论、这些事情。那因为显露出来，我们才有机会去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让我们生命得到成长。上个礼拜主日，有多少人来？请举手。好，你们还记得讲什么吗？啊？大声一点。得胜的生活嘛，对不对？得胜的生活，你要得胜，显然要打败什么东西嘛，对不对？他要我们打败什么东西啊？三个：世界，哎，我们的仇敌魔鬼，还有呢，我，老我，对不对？最难对付的是哪一个？就是老我啊！这个老我是随身跟着走的。所以保罗才说 这怎么样叫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哈。好，其实今天就让我们看见我很感谢神，我根本不知道张牧师上个礼拜要讲这个得胜的生活其实 我在两个礼拜以前定义要讲这篇道真的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些毛病跟病的根源是在哪里啊？老我啊，自己啊，自己啊，把老我把它简单化一点呢，就是怎么样，自我为中心嘛，不要讲得很神学化老我就是什么东西自己最大嘛，什么事情都自己最重要嘛，对不对？那所以要解决这个老我的办法是什么？get rid of it, sorry, 你要等着主再来才可以最后但是目前我们可以做什么？是保罗讲要致死那取死的身体，记不记得就是你要去舍己嘛，对不对那也这个就是要让他死，在圣经里讲死就是说对你不再有影响然后呢让他没有功用，不再影响你这就是让我们知道，假如我们刚刚提到这些从鸡毛蒜皮小事我们就可以跟人家闹得不可开交，原因出在哪里？就是自我嘛，我的是对的，我的是完全的，我的看法是好的，我的方法是好的，就是很最简单，不过就是这个。但是神就让平常讲我是很舍己的人你反正没有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很舍己，因为你不需要舍己，就是碰到跟你不一样的，又要活在一起，要在一起工作那才要舍己 啊，所以在这些场合底下你才要真正去设计。我记得很早以前我 在这个Long Island 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教会的国牧师，那时候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那时候一个教会也是小小的刚开始啊，聚会接了个美国教会呢，是在下午聚会的。那这个教会的开创人呢是一个老弟兄啊，他比我大概大几乎可以做我的父亲啊，老弟兄啊，他信主没有多久，但是很热心啊，很热心。所以那时候呢，跟我们恩信一样，那时候也在找牧师啊，后来找到了那个牧师，就是现在也在湾区啊，要找牧师。所以在找牧师的时候呢，就我们就同工在一起开会啊，那他就开始要行动了哈、啊。哎，那我说，我们应该好好坐下来先祷告啊，然后再找嘛哈、啊。然后他上海人，块头比我大啊，然后呢，连一板，事情这么紧急了，你还祷告？这事情这么紧，你还有时间祷告？那我说应该要祷告啊，对不对啊？所以僵持不下，我结果怎么样我忘了，反正就回家了啊。那时候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一定先祷告的啊。然后那些祷告事情都祷告完了，哎，突然间有声音，你明天要去跟这个弟兄叫 Charles 啊 ，Charles 鱼啊，你要跟这个鱼弟兄去道歉。那我说为什么跟他道歉？他错我对啊，对不对？属灵的事情不祷告，这个很冠冕堂皇的啊，然后呢，再跟神 argue 啊，这个晚了，圣灵又在说，你明天去跟那个余弟兄祷告，去道歉。后来为了要睡觉，好吧，明天就去吧啊，就后来第二天真的打电话啊，去跟这个余弟兄见面，然后当面跟他讲，对不起，我昨天这个触犯你这个长辈啊，不应该讲话那么凶。啊，所以他没事没事，他说我也不对啊，然后就没有事了啊。后来我大概一年多以后，我们从 Long Island 搬到 Rochester 啊，搬到 Rochester 去。那有一天、啊、我接了一通电话啊，就这个弟兄呢啊，他从机场打来的。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说我刚刚出差经过 Rochester， 正好要转机啊，所以我只有几分钟时间呢，我就打个电话给你啊。他说呢，他以前他是搞光学的，他是个 entrepreneur， 他以前在这个柯达公司做的蛮高位置的。他说呢，我经过 Rochester， 我柯达有很多那些站在高位置的这些人，我都没有打电话，我只打电话给你一个人。然后他下面讲了那句话，让我很受感动。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弟兄。哎呀，所以听了那句话之后，哎，真的，那个道歉很值得，啊，那个道歉很值得，对不对？你想想看，因为这样子有一个主里这么好的弟兄，跟谁对谁错哪个重要？哪个重要？啊，感谢神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啊，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基督心为心。然后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罗马书十二章，你们不要自己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那腓立比书第二章三节里面更讲得更好，他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强字翻得不太妥当啊，这个你反正要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可能更妥帖一点啊。就换句话说，他说你不每个人都要更看重别人，尊重别人，接纳别人。啊、感谢神，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这段非常的好啊，所谓的基督颂啊，就讲了耶稣基督怎么样谦卑自己。谦卑自己来服侍我们这批本来该死的人、啊、让我很快的念。他说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就是虚己。他有那个地位，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是荣耀归于父神。真巴不得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在遇见冲突、遇见难处、遇见跟人家不同意见的时候的一些自己都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些反应，让我们能够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子，让耶稣更多在我们里面，让耶稣的生命更在我们里面能够活了出来。那下面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叫更多有你。